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江行本请求在陇州开凿五节堰，引水通航，得到了批准。永徽元年，薛大鼎担任沧州刺史，境内有无地河，隋末被填塞废弃。薛大鼎上奏请求开通它，用来运输鱼盐到海边。百姓歌唱道：“新河通了，船桨便利，直达沧海，鱼盐运到。从前不行，现在乘四马。美啊，薛公恩德广备。”咸亨三年，关中发生饥荒，监察御史王师顺上奏请求运输靖州、绛州的仓库粮食来救济。皇帝把运输任务交给他。黄河、渭水之间，船只接连不断，在渭南汇合，这是从王师顺开始的。大族元年六月，在东都立德坊南边开凿新潭，用来安置各州的租船。神龙三年，沧州刺史江师度在冀州北边筑坝蓄水，形成沟渠，来防备西契丹的侵扰。又沿着旧渠沿海开凿漕运渠道，称为平鲁渠，用来避开海路风险运粮。开元二年，河南尹礼杰上奏汴州东边有梁公堰，年久失修，堰坝破损，江淮的漕运不通，征发汴州、郑州的男丁来疏浚。节省劳力很快完工，公家私人都认为很有利。15年正月，命令江作大将范安及检查郑州河口的斗门。在此之前，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求堵塞泗水就汴河口，在下游迎泽界内开凿梁公堰，设置斗门来沟通淮河、汴河，被提拔为左卫律府骤漕。到这时，新漕渠堵塞，船只无法通行，贬了刘宗器的官。范安吉于是征发河南府、淮州、郑州、汴州、华州30000人疏通开挖旧河口，10天就完成了。18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奏便利事项说，江南户口逐渐增多，仓库所依赖的只有租庸调，没有其他征发防守。因为水路陆路遥远，运输艰辛，劳费虽多，仓储却没有增加。我私下看到每周所送的租调等本州正二月上路，到扬州进入斗门就遇到水浅，已经存在阻碍，必须停留一个月以上。到四月以后才渡过淮河进入汴河，大多遇到汴河干浅，又要搬运停留，到六七月才到达河口，就遇到黄河水涨，不能进入黄河，又必须停留一两个月，等河水变小才能上黄河。进入洛水时，漕路又干浅，船只拥挤，搬运停留极其艰辛。算起来，从江南到东都停留的日子多，能行的日子少，粮食既然都不足，亏欠损耗因此发生。又江南百姓不熟悉河水，都要转顾河师水手，更加浪费。我看到国家旧法前代成规，选择便利制度以流传长久。河口原来设置五牢仓，江南船只不进入黄河，就在仓内储存。巩县设置洛口仓，从黄河不进入漕渠洛水，就在仓内安置。以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逐级取便，惯例都是这样。水通则就近转运，不通就暂且收纳在仓里，不滞留远来的船只，不担心长期损耗，比起常年长途运输，便利一倍有余。现在如果暂且设置五牢、洛口等仓，江南船只到达河口就返回本州，更可以得到齐船用来运输，并收取所减省的角钱，在运输江淮变造的一仓米，每年多得到1-2百万石，就希望几年之后仓库更加充实。那些江淮一仓米滴湿不能久存，如果没有船可运，3-2年颜色变化就供给借贷散发，公司都没有好处。奏书呈上后没有被采纳。到21年，裴耀卿担任京兆尹，京师雨水损害庄稼，粮价昂贵，玄宗以此询问裴耀卿，他上奏说，从前贞观永徽年间俸禄粮仓还不广，每年运输不过20万石就足够，现在国家用度逐渐扩大，漕运数倍仍然不能支撑。从都城到陕州，黄河水路艰险，既然用陆运，无法大量运来，如果能同时用河漕，变陆路为水路，那么所支应的就有余，动辄以万计。而且江南租船等水涨才前进，无人不习惯漕运拉纤，因此到处停留，时间既久就产生偷盗。我希望在河口设置一个仓库，收纳江东租米，就放船回去。 从河口就分别进入黄河、洛水，官府自己雇船载运。在三门东边设置一个仓库，三门既然水险，就在河岸开山，用车运输十几里。三门西边又设置一个仓库，每次运到仓库就卸下储存，水通则运，水细就停。从太原仓溯河而上，更无停留，节省的以千万计。前汉建都关中，年月稍久，稻穗也在京师、沿河都有旧仓，所以国用常常充足。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话。到22年8月，设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西百崖仓、三门东极金仓、三门西岩仓，开凿三门山18里，来避开湍急危险。从江淮溯鸿沟而上，全部纳入河阴仓。从河阴送纳韩家仓，又送纳太原仓，称为北运。从太原仓顺渭水而下，来充实关中。皇帝非常高兴，不久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义、河南少尹萧炯为副使。总共3年，运输700万石，节省陆运的用钱40万贯。就至东都韩家仓积蓄江淮的米，用大车向西运到陕州300里，大概2壶算用钱1000。这是裴耀卿节省的数字。第二年，裴耀卿拜侍中，而萧炯接替他。25年，运米100万石。29年，陕郡太守李继务开凿三门山以通航，开辟三门山顶，越过险峻岩石之处，让碑堑拉船上升到安稳的水流，是从李奇务开始的。天宝三载，维坚接替萧炯，用潺水在望春楼东边建造广运坛，并藏船在那里。这一年，杨昭以殿中侍御史身份担任水陆运使，接替维坚。在此之前，米运到京师，有时有沙粒糠比混杂其中。开元初年，下诏让人杨志而检验其虚实，杨志的名称从此开始。14载8月，下诏水陆运应当停1年。天宝以来，杨国忠、王弘都兼任重要使职，以权倾天下。肃宗初年，第五旗开始因钱粮之事得以觐见，请求在江淮分设租庸使，购买清货来供应军粮，于是拜为监察御史，担任此使。乾元元年，加授度支郎中，不久兼任中丞，担任盐铁使。于是开始大力整顿盐法，到山海井灶之处征收专卖奇盐，设立监院官吏。那些原有业户以及浮浪之人，想要以盐为业的，免除其杂役，隶属盐铁使。普通百姓除租庸外，没有额外赋税，百姓不增加税收，而国家用度一而富饶。第二年，第五旗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下诏兵部侍郎吕英接替他。宝应元年5月，元载以中书侍郎接替吕英。这时淮河、黄河一带被兵士阻隔，运输路线断绝，盐铁租赋都溯汉水而上。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不久加授户部员外郎，升任鄂州刺史，以总管东南贡赋。这时朝廷议论认为，寇盗未平，关东漕运应当有所倚靠办理，于是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监管漕运，从刘晏开始。2年，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依旧充任使职。刘晏开始用盐粒作为漕运用钱，从江淮到渭桥大概10万斛，给用钱7000名，补充纲吏监督，不征发男丁，不烦劳郡县，自古以来没有这样。从此每年运米数千万石，从淮北开始设置巡院，搜索选拔能干的官吏来主管，扩大主盐场所来招揽商贾，所有设置规划都从刘晏开始。广德2年正月，又让第五旗专门判度支铸钱盐铁事，而刘晏以检校户部尚书担任河南及江淮以来转运使，并与河南副元帅商议开凿疏通汴河。永泰2年，刘晏担任东道转运长平铸钱盐铁使，第五旗担任关内、河东、剑南三川转运长平铸钱盐铁使。大历5年，下诏停止关内、河东、三川转运长平盐铁使。从此刘晏与户部侍郎韩晃分别兼领关内、河东、山南、剑南租庸青苗使。到14年，天下财富 都归刘晏掌管。建中初年，宰相杨炎当权，特别憎恨刘晏。杨炎于是剥夺他的权力，下诏说：朕因征税部门众多，郡役凋敝耗竭，听从群臣意见，考虑有所变更，要治天下太平，应当遵循古制。那些江淮米按职转运入京的，以及各军粮食储备，应当命令库部郎中崔和图暂时代管。今年下税以前，各道财富多输入京城的，以及盐铁财货，委托江州刺史包吉暂时代管。天下钱粮都归金部、仓部，委托中书门下选择两司郎官，按照格式条理。不久贬刘晏为中州刺史。刘晏被罢黜后，天下钱粮归尚书省。不久，出纳没有统一管理，于是又设置使职来统领。同年三月，以韩回为户部侍郎，判杜之。金部郎中杜佑暂代勾当江淮水陆运使。杨炎不久在中州杀了刘晏。自从战乱发生以来，灾荒接连不断，京师米价一斛万钱，官厨没有同时储备的食物。京畿内的百姓把谷穗揉谷粒来供应禁军。到刘晏掌管国家制度，恢复江淮转运制度，每年运入米数十万斛来接济关中。接替第五旗管理盐务，旗法更加严密。第一年收入钱60万，末年则是初年的10倍。大历末年总计天下财富，计算其收入，总共1200万贯，而盐利超过一半。李陵要之乱，河南都被盗贼占据，不遵奉法制，赋税不上贡，州县更加减少。刘晏用盈余来补足，百姓不增加赋税，收入依旧，议论者称赞他。那些与他商讨财用之术的人，必是当时精选的人才。所以刘晏死后20年，韩回、袁秀、裴恬、包吉、卢植、李恒相继分管财富，都出自刘晏门下，属吏在千里之外，奉行教令如同眼前。四方水旱灾害以及军府细微之事，没有不事先知道的。当年下诏说，天下山川沼泽的利益应当归王者，应该统一由盐铁使总管。三年，以包吉为左庶子，汴东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崔纵为右庶子，汴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四年，杜之侍郎赵赞议论长平事务，竹、木、茶、漆全部征税。茶之有税，从此开始。贞元元年，袁秀以御史大夫身份担任盐铁水陆运使。同年七月，以尚书右仆射韩晃统领。韩晃去世，宰相窦参接替。五年十二月，杜之转运盐铁上奏，近年来从扬子运米，都分配盐路观察使差派长冈发钱。运路既远，实在劳民。现在请求本使各院自己差派冈结及搬运，以接济边地粮食。八年，下诏东南两税财富，从河南、江淮、岭南、山南东道到魏桥，由户部侍郎张滂主管。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由户部尚书杜知事班宏主管。现在户部所领三川盐铁转运，从此开始。后来班宏、张滂各有长短。宰相赵景、陆贽将此事上奏，于是遵照大力旧例，如刘晏、韩晃所分的那样。九年，张滂上奏建立税查法。此后，裴延龄专判杜之，与盐铁更加分途而治。十年，润州刺史王伟接替，治所在诸方。几年后，李乙接替，盐院经验改变，设置轻夺盘剥，不知限度。思路小宴，重敛行人，多从李乙开始。当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管。王叔文权倾朝野，也以盐铁副使兼学士身份担任留后。顺宗即位后，有关部门重新上奏盐法，任命杜佑监管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处理事务。元和二年三月，用李训代替他。此前，李乙监管盐铁使，天下酒类专卖和漕运都由他掌控，他专门进献贡品，以巩固自己的恩宠。朝廷中掌权的人都把利益积聚在自己家中，而国家的开支日益消耗。李训担任盐铁使后，大力整顿这些事务。原先隶属于浙西观察使的堰坝水闸，全部划归盐铁使管辖。因循旧例临时设置的机构，全部撤销。增设河阴粮仓，设置贵阳舰， 用平阳铜山的铜铸钱。他又上奏说，江淮、河南、辖内、盐运、岭南盐法监院去年收取的盐价现钱727万贯，按照旧法估算的价格是1780多万贯，这不是实际数目。现在请求按照实际数目，除去主盐成本之外，交给杜支收管。盐铁使主盐的利润归属杜支，从这时开始。又任命程颐为养子留后。4月5日，李迅去世。自从盐铁专卖兴起以来，只有刘晏掌握了其中的方法，而李迅仅次于他。然而他初年的利润相当于刘晏末年的水平，末年的利润则是刘晏的3倍。按照旧制，每年运江淮米50万斛到河阴，留下10万斛，40万斛送到魏仓。刘晏去世后很久都达不到这个数目，只有李迅掌管盐铁使的3年没有缺少一升一斗。6月，任命河东节度使李雍代替他。元和5年，李雍担任淮南节度使，任命宣州观察使卢坦代替他。元和6年，卢坦上奏说，每年江淮运米40万石到魏桥，近来缺少了大半，请求随时收购粮食，逐年储备。皇帝听从了。卢坦改任户部侍郎，任命金兆尹王波代替他。王波于是上奏说，元和5年，江淮、河南、岭南、峡中、盐运等地的盐利钱698万贯。与改法之前的旧盐利相比，当时价格是4倍虚估，那么这笔钱就相当于1740多万贯了，请求交给杜支收管。皇帝听从了。同年下诏说，两税之法全部委托给州郡，最初非常方便百姓，只是因为制定法令时没有规定物品的估价。现在杜支和盐铁掌管钱币货物流通，各有分巡使，设置在都会之地，于是委任官职，巡视四方，简便易行，希望能合乎权变。政事有弊病，事务有适宜之处，都应该上报，以符合我忧虑寄托的心意。任命养子盐铁留后为江淮以南两税使，江陵留后为京衡汉缅东界彭蠡以南两税使，杜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任三川两税使。辖内建盐五间原先属于盐铁使，现在应该划归杜支，就委托山南西道两税使监管销售。辖内盐归属杜支，从这时开始。元和7年，王波上奏说，去年盐利除去划归辖内盐的部分，按实际估价收到钱685万贯。又上奏说，商人在户部、杜支、盐铁三司进行飞钱，称为变换。元和8年，任命崔陵为养子留后，淮陵以来两税使。崔杼为江陵留后，为荆南以来两税使。元和13年正月，王波又上奏，认为战争兴起时才用最为迫切。以前刘晏监管使职都亲自安排租庸，至于州县的好坏、钱粮利弊的情况，虚实都能知道。现在臣在城中处理公务，不能亲自前往，请求让臣的副使程颐出巡江淮，各州府上供的钱粮全部加以查问。皇帝听从了。闰5月，程颐到达江淮，收到钱185万贯进献。同年，任命王波为礼部尚书，任命卫尉卿程颐代替他。元和14年，程颐去世，任命刑部侍郎柳公绰代替他。长庆初年，王波又代替柳公绰。长庆4年，王雅以户部侍郎身份代替王波。敬宗初年，王波又以盐铁使身份担任扬州节度使。文宗即位，王波入朝觐见，以宰相身份监管盐铁使。之后王涯又监管盐铁和杜支粮食，上表请求让种茶山的人移植茶树，原有的储存积茶全部焚烧丢弃，天下人都怨恨他。大和9年，王涯因事被诛杀。而林狐楚以户部尚书又仆射身份主管茶政，因为这一年茶法大坏，他上奏请求把茶税交给州县，而把租税收入户部，人人都很高兴。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身份监管茶法，恢复了贞元年间的制度。开成3年，任命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杨四富主管茶政，他革除了很多前任监院的旧事。从开成3年到大中人申年，一共15年，大多任用元老大臣来集中处理这些事务。崔巩从刑部尚书被任命，杜便以淮南节度使兼领，不久都登上了公卿台府之位。 薛元赏、李直方、卢弘正、马直、晋惠五人在九年之中相继管理，马直也从此担任宰相。大中五年二月，任命户部侍郎裴修为盐铁转运使。第二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仍然监管盐铁使。起初，漕运米每年40万斛，能到达魏仓的不到1/3/4。漕运官吏狡猾贪婪，败坏沉溺的事故层出不穷，官船沉没，多的年份达到70多只。盐河的奸邪犯法行为，大大扰乱了刘晏的法规。裴修派僚属查办，委托黄河沿岸的县令管理。从长江渡口到渭河，用40万斛的运费，计算下来是28万名钱，全部交给漕运官吏。巡院的胥吏不得侵吞牟利。他制定法规，一共10件事，上奏皇帝。大中六年五月，又制定了查税法，一共12条，上奏陈述。皇帝非常高兴，下诏说裴修心力除害，身见奉公，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请。从此三年，漕运米到渭河边积累了120万斛，没有一生意和沉没丢弃。武德元年九月四日，设置设仓。当月22日下诏说，特地建立农圃，根本在于督促耕种，想让百姓既安康又富裕。粮食的计量，希望如同水火一样普遍。应该设置长平监官，来平衡天下的货物。市场物价上涨，就减价出售；庄稼丰收，就加价收购储存。希望能使公司都得益，家己人足，意志兼并，疏通积压。到武德五年12月，撤销长平监官。贞观二年4月，尚书左丞代胄上言说，水旱灾害，前代圣王也不可避免。国家没有9年的储备，是李经明确告诫的。现在丧乱之后，人口凋零残破，每年交纳的租税没有充实仓库，随时支出供给才够当年所用，如果有灾害，拿什么赈济抚恤？所以隋朝开皇年间建立制度，天下的人按等级交纳粮食，大多储存在设仓，到文帝末年没有发生饥荒。到大业中期，国家用度不足，就借贷设仓的物资来充当官府费用，所以到末期无法支持。现在请求从王公以下直到百姓，按照所垦田地的庄稼亩数，到秋收时根据现有的禾苗情况合理劝客，全部让他们交粮。稻麦之乡也同此税，各自交纳到所在地，成为一仓。如果年成不好，百姓饥饿，当地的州县可以随时取用。太宗说，既然是为百姓预先做储备，由官府掌管，以防备荒年，不是朕所需要的，横征暴敛，利民之事，深为可嘉，应该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制定条例。户部尚书韩仲良上奏，王公以下垦田，每亩交纳20升，其中粟麦金稻之类，各依土地所产，储存在州县，以防备荒年。皇帝批准了，从此天下州县开始设置一仓，没有饥荒，就开仓赈济。直到高宗武则天时期，数十年间一仓不许用于其他用途。后来公司窘迫，逐渐借贷一仓之用。从中宗神龙年间以后，天下一仓的储备几乎用尽。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令一仓按地收税，确实繁劳。应该令按户出粟，上上户五担，其余各有差别。永徽六年，京城东西二市设置长平仓。显庆二年12月，京城长平仓设置长平署官员。开元二年9月，敕令天下各州，今年稍微丰收，谷价很低，恐怕伤害农民。长平之法自古实行，应该命令各州在实价上加3钱收购，不得强制征收，仍然互相交付领取，不许拖欠。残麦成熟时，谷米必然昂贵，就立即减价出售。豆谷等可以储存的，丰收时也按此办理，根据实价出入，务求有利于百姓。长平仓所需的钱物，应该命令有关部门支取计划上报。开元四年5月21日，诏令各州县的一仓，本来是为防备积年赈济供给，近年来每3年一次，把百姓一仓的糙米远送到京城交纳，还勒令百姓私下处缴钱，从今以后不得再变卖一仓粮食。开元七年6月，敕令 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以及荆、扬、湘、夔、绵、益、彭、蜀、汉、建、茂等州都设置长平仓，其本钱上周3000贯，中周2000贯，下周1000贯。开元16年10月，敕令从今年普遍丰收，谷价急贱，必定担心伤害农民，加价收购来充实仓库，即使遇到水旱也不担心饥荒，公司之间或许也方便。应该命令各地用长平本钱及当地物资，各在实价上酌情加3钱，百姓有出售的就收购，交易必须双方自愿，不得限定数量。收购完毕，详细记录所用的钱物及收购的数量，申报有关部门。仍然命令上佐一人专门管理。天宝六载3月，太府少卿张轩上奏，按照天宝四载5月和五载3月的敕令节文，到物价贵时低价出售，物价贱时加价收购。如果百姓没有钱物，允许按照开元20年7月敕令，酌情赊卖，到速卖成熟时征收。陈史思商议，暂且出售旧粮，收购新粮，不同于其他用途。那些赊卖的，到交钱之日，如果速卖杂种等实价很贱，恐怕再兑换困难，请求加价，就便折算交纳。广德2年正月，第五期上奏，每周长平仓及库史司商议设置本钱，根据当地米物实价，贱则加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建中元年7月，敕令长平仓是要经常使谷价一致，大丰收不因此降低，大欠收不因此提高。即使遇到灾荒，百姓面无菜色。从今以后，如果米价贵时，应该酌情拿出官米10万石卖10万石，每天酌情交给两市商贩低价出售。建中3年9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说，臣认为旧制设置仓库储存粮食，名叫长平仓。战争兴起以来，此事废缺，有时因凶荒流离失散，饿死互相蚕食的不可胜数。古代平准之法，使万户的诚意必有万中的储备，千户的诚意必有千中的储备。春天用来支持耕种，夏天用来支持除草，即使有大商人富家，也不能豪夺我们百姓，是因为能够施行轻重之法。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允许京城两市设置长平仓，官府收购盐米，虽然经过连年少雨，米价没有上涨，这已经是明显的验证，实在要推广开来。当战争兴起之时，与太平时期或许不同，事物需要同时储备布帛，以防备时需。臣现在商议，请求在两都以及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设置长平仓，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根据当地情况酌情确定多少。只储存豆胡、匹缎、丝麻等物价贵时则低价出售，物价贱则加价收购，权衡轻重，来便利疲惫的百姓。皇帝听从了。赵赞于是分条上奏，各道交通要道都会之处都设置官吏检查商人财货，计算钱每贯征税20文，天下所产的竹、木、茶、漆都按1/10征税，来充作长平本钱。当时国家用度逐渐扩大，正常赋税不足，所征的税也随时用尽，最终不能成为长平仓的本钱。贞元8年10月，朝廷下令各军镇合敌的粮食储备共33万石，在价格之外再适当给予优惠。其中粟和麻按照米数折价计算虚价，直接委托杜支用停运江淮漕运的角钱来支付，同时支出零卷、角、棉，不许折价估卖。所敌的粟等粮食委托本道节度使和监军共同管理，另外储存，除非接到特旨，不得支用。14年6月，下诏认为米价稍贵，命令杜支拿出官米10万石，在长安东西两街低价出售。同年9月，因年成饥荒，拿出太仓粟30万石出售。当年冬天，河南府谷价昂贵，导致百姓流亡，命令用韩家仓粟7万石出售。15年2月，因长期干旱年成饥荒，拿出太仓粟18万担，在各县低价出售。元和元年正月，夏至年岁有丰有欠，谷价有高有低，要防备水旱灾害，在于灵活运用聚敛的方法。各天下州府每年所征收的地税数额内，应提取1/10， 均冲入长平仓和义仓，仍各自选择稳妥便利之处收住，按时出售，目的在于救济百姓。赈济借贷事宜应迅速上奏。六年二月，夏至，听说京畿之内旧粮已尽，冬小麦尚未成熟，应用长平义仓粟24万担借给百姓。各道州府有缺乏粮种的地方，也委托当地长官用长平义仓的米借贷。淮南、浙西、宣社等道元和二年四月的赈贷一并暂停征收，等到丰年再行偿还。九年四月，下诏拿出太仓粟70万担，开设6个场所出售，并赈贷外县百姓。到秋收后征收偿还，便于外县收住，以防备水旱。十二年四月，下诏拿出粟25万石，分东西两街降价出售。同年九月，下诏各道遭受水灾的州府，包括河中、泽路、河东、幽州、江陵府等管辖地区，以及郑、华、仓、景、义、定、陈、许、晋、显、苏、湘、傅、台、粤、唐、隋、邓等州的民户，应命令本州多加幽府救济，仍各自用当地的一仓粮食，根据损失多少酌情赈给。13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简上奏天下州府的长平、义仓等粮食，请求按照旧例降价出售，只将实数申报，有关部门不再收管，州县能够直达以利百姓。朝廷同意。长庆四年二月，下令拿出太仓陈粟30万石，在东西两街出售。同年三月夏至，义仓制度由来已久，近年各地盗用没收入关，致使稍有水旱，百姓就饿死沟壑。长久而言，这些弊病正是由此产生，应命令各州路市参军专门负责管理，如果被掌吏逼迫，允许通过一马上奏，任满考核之时由户部差官交接，如果没有亏欠，简易选资历，如有少量亏欠，酌情加一选，亏欠过多，户部奏报，按等级处罚。大和四年八月，下令今年秋粮似乎丰收，应在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敌100万石。大中六年四月，户部上奏各州府的长平义仓粮食，原本是为了防备水旱，赈贷百姓。有些受灾州府地处偏远，申报批复往返，百姓已经流亡。从今以后，各道遭受灾害旱情，请委托当地长官派遣清廉强干的官员仔细勘察，如果确实有水旱之处，便允许先从贫穷无法维持生计的民户给予借贷。朝廷同意。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求设置大田，天下农田按照顷亩计算，官府征收1/10，选择最肥沃的土地，周围种上桑树，称为公桑。从王公到平民，按差等借用其劳力，所得谷物和蚕丝供给国家用度。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赵赞仔细考虑后，自己认为不便，全部搁置未实行，又请求实行长平税查之法。又因军需紧迫，长平之力不能及时汇集，于是请求征收房屋间价税，计算除没钱。间价法，凡是房屋两价为一间，有贵有贱，约分3等价格，上等每间出钱2000，中等1000，下等500。主管官吏拿着算筹进入百姓房屋计算数量。士族官员有的贫穷没有其他财产，只守着就业，因为房屋多而纳税的动辄数十万。百姓不堪其苦。凡隐瞒一间者杖60，告发者赏钱50贯，从被告家取钱。除没法，天下公司给予和交易，一贯钱就立抽税20文，增加为抽50文。给予其他物品或互相交换的，按钱数折算抽税。市衙各给印纸，有人买卖，随即自行登记，第二天合计。有自行交易不使用市衙的，查验其私簿。没有私簿的，自行投状汇集。有隐瞒钱100文的没收，2000文杖60，告发者赏10000文，从其家产中取。法令施行后，市衙得专其权，大多隐瞒盗取，公家所得还不到一半，而怨恨之声轩然遍于天下。到兴元二年正月一日大赦，全部停罢。贞元九年正月，开始对查征税。此前，诸道盐铁使张滂上奏， 因去年水灾下诏减税，如今国家用度需要供给储备，请求在出产茶叶的州县以及茶山外商人必经之路，委托主管官吏确定三等实价，每实税一，用来补充所减免的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征的茶税另外储存。如果各州遭水旱，赋税难以完成，就用此钱代替。下诏同意，并委托张滂详细制定处置办法上奏。从此每年得钱40万贯，但每年征税不断，遭受水旱的地方也未曾用此钱救济。大和七年，御史台上奏，根据大和三年11月18日设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随意科派，擅自增加的杂税却率一律停止，命令御史台严加查访。臣昨日因岭南道擅自设置竹书厂，税罚很重，害人颇深，请求从今以后各道自大和三年依据设文所停的两税外科派杂却率等有恢复设置的，接到敕令后10日内详细陈述恢复设置的原因上奏，同时申报御史台，每次有出使的郎官御史便令严加查访。如果有此类情况，本判官从重惩责，掌吏奏报听后处理。朝廷同意。9年12月，左仆射林虎楚上奏新设置的榷茶使名目，臣认为江淮之间数年以来水旱疾病凋伤很严重，愁叹未平，今年夏秋稍微风忍，正需要抚恤，使百姓各得安存，此前突然上奏榷茶，实为害政，大概是王衙破灭将至，怨怒归集，哪里有让百姓将茶树移到官场中栽种，摘茶叶到官场中制造的，如同儿戏，不近人情。当时有恩宠权势，无人敢反对，朝臣相顾失色，道路以目而吞声。如今宗庙社稷降临，奸凶全部诛杀，圣明垂佑，百姓各安，微臣承蒙天恩，兼受食物，官衔之内仍待此名，抚养若惊，夙夜之愧，请求圣上特回圣厅下见于城，尽快委派宰臣除去此使额，因国家用度或许不足，山泽之力或有遗留，允许臣调陈陆续具奏，采造即将开始，担心房费。前月21日在内殿奏对时，政坛与臣共同陈论完毕，希望圣慈早次处理，一一旧法，不用新条，只在缴纳却税时需逐级加价，商人转台必会稍贵，这样钱出自各方，利归有私，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尽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都悦，下诏同意。此前盐铁使王衙上表请求让茶山之人移植茶树根本，原有筑基，全部焚弃，天下怨恨，至此林虎楚主管，所以上奏停罢。开成2年12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上奏四口税场，凡是经过的官员商客的金银养马胡斗现钱茶盐林卷等一物以上都征税，如今商议这些杂税请求全部停绝，下诏同意。大中6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修上奏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设置店铺停留茶商，每经征收踏地钱并税经过商人，很违背法理，如今请求革除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济安，客吏自厚，如今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如今请求选派强干官吏先在出茶山口以及卢寿淮南界内布置把守茶宴，小玉招收酌量加半税给陈守帖子，令其在当地公开经营，从此流通，再无苛夺，希望招抚救济穷困，杜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要追究根本，须举纲条，敕旨同意其奏。同年4月，淮南及天平军节度使并浙西观察使都上奏军用困节，请求暂且依旧税查，敕旨裴修调陈查法，事急精详，制定之初理须统一，都应按照今年正月26日敕令处理。建中3年开始对酒实行专卖，天下全部由官府酿造，每壶收钱3000文，米虽贱不得减收2000文，委托州县宗理对薄酒和私酿按罪处罚，因京城是帝王之都，特免其专卖。 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上奏，却酒钱除正式酒户外，一律随两税青苗钱，按贯均摊征收。朝廷同意。会昌六年九月下敕，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榷区，并设置官店卖酒，代替百姓缴纳榷酒钱，并充作资助军用，各有专卖限额。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区，浙西、浙东、鄂粤三处设置官店卖酒。听说禁止私人酿酒过于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民间不免滋怨。今后如有人私下卖酒及设置私区者，只许罪己本人，以及主管官员纵容者，俱罪处分。乡井之内，如不知情，不得追扰。所犯之人，可用重典，但不得没收家产。